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2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受北京禁止英国广播电台对华广播影响，香港电台在星期五宣布终止转播 BBC 的英语以及是粤语节目。据香港电台发表的声明说，该台从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11点开始终止转播 BBC 每日的英语广播，并且终止在每个星期早上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转播的一个小时 BBC 时事一周粤语节目。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表示对这个决定感到失望，指 BBC 国际频道转播至世界知名的公共广播机构，在香港广播已经有43年的历史，亦都是香港电台英语频道当中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节目。香港电台的工会质疑如何从专业角度判断英国广播电台的报道是假新闻而促成停播的决定，有关当局需要清楚解释理据。工会并且指在一国两制之下，从没听闻香港需要跟随中国国家广电局的决定。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首次电话会谈的期间，双方在大多数议题上出现分歧。习近平在会谈当中表示，对抗对两国来讲是灾难的，呼吁双赢合作，而拜登则是将中国成为是最严重的竞争对手，并且誓言要超越对手北京。拜登星期四在一个有两党参议员参加的会议上说，美国的基础设施需要升级，面对着中国的挑战，美国必须要提高竞争力。拜登说他星期三晚上和习近平的谈话了两个小时，并且警告参议员如果他们是不行动，中国就会吃了我们的午餐。拜登说他们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解决和运输环境以及其他方面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要加紧步伐。白宫方面表示，拜登对习近平强调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是美国的优先任务，美国和中国是印太地区的主要战略对手。他还对北京的强制性以及不公平贸易做法以及人权的问题，包括中国对香港的镇压以及对新疆穆斯林的人权侵犯，以及在亚洲包括对台湾的日益自信的行动表示根本性的担忧。拜登政府在星期四要求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暂停围绕着特朗普政府试图禁止中国腾讯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微信海外版 WeChat 的诉讼。一日之前，拜登政府要求另外一家的法院暂停审理有关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案件，因为它是需要时间来审议特朗普政府禁止这两个应用程式的提议。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向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的法律文件当中表示，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商务部已经开始审议该部门最近公布的一些行动，包括商务部长对法院暂缓执行有关微信禁令提出的上诉。关于这些禁令，商务部计划对使用这些的禁令合理化的基本纪录进行评估，而届时政府将能够更好地确定总统2020年8月6号行政命令当中描述的国家安全威胁，以及是保护美国人民以及其的数据安全的监管目的，是否继续保证这些已确定的禁令是合理。这一份文件还补充说，拜登政府仍然致力于强而有力地捍卫国家安全，确保美国的经济的活力，并且维护个人的权利以及是数据私隐。在缅甸经常受到迫害的少数族裔星期四参加了第六日的抗议活动，反对军方推翻民选政府。克伦族、约开族以及是黑音族的成员身穿着着所在地区的色彩鲜艳的服装，参加了仰光的大规模游行。缅甸军方数十年以来一直以少数族裔为目标，压制他们对更大自治权的要求。军政府驱逐领导人昂山素姬一个多星期之后，继续收紧对权力的掌控，抗议活动仍然持续。昂山素姬最密切的助理之一郭丁瑞是被安全部队连夜从家里面带走，并且拘押的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几名成员之一。缅甸选举委员会负责人据报亦都是遭到拘捕，该委员会拒绝按照军方要求声称11月的选举有大规模舞弊行为，盟盟是以压倒优势赢得了该次的选举。最近的拘捕发生在军方突袭全国民主联盟在仰光的全国总部一日之后，军方将选举舞弊指控作为是2月1号政变以后随后拘捕昂山素姬以及民选政府高官的理由。 被关在狱中的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荣获今年马丁·恩纳尔斯人权捍卫者奖。余文生2018年在中国发表了一封呼吁改革的公开信，第二日就被逮捕。他在2020年6月在一个秘密审判当中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处四年监禁，目前正在服刑。马丁·恩纳尔斯人权捍卫者奖以国际特赦组织前秘书长马丁·恩纳尔斯的名字命名，1994年以来每年颁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日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在卸任前提出的一项要求美国学校披露和孔子学院联系的政策规定，被拜登政府静静地下架。相关消息引致共和党人猛烈批评，指拜登废除了特朗普限制中国渗透美国校园的规定。白宫方面星期三说，有关撤回规定的指称是不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白宫一名发言人说，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没有将规定提交到联邦公布，因为行政管理及预算局，也就是 OMB,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从未完成对规定草案的审议。这个草案在就职当日仲留在行政管理及预算局的跨部门审议当中。这名发言人说，在就职当日，白宫幕僚长克莱恩和以往政府交接所做的类似，发布了一项冻结所有监管程序的备忘录。他说，冻结代表着这项规定从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自动撤回，需要重新提交。撤回适用于所有在政权交接的时候并未有完成审议的其他规定。根据行政管理及预算局下属的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网站，该机构在去年12月31日收到特朗普政府提交的一项有待审议的规定，名为要求接受学校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 SEVP 认证的学校披露与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协议。网站信息显示，这个规定的审议过程在1月26日结束，结果状况是撤回。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今年1月初引述特朗普政府消息人士的报道说，建议当中的这项规定将要求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披露同中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任何协议、合作关系或者财务交易往来。这个规定还适用于其他文化机构，包括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这个组织间接或直接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报道说，如果学校未能够充分披露这些信息，将会被取消学生入交流访问学者项目的认证资格。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管理到美国读书和交流的外国学生的情况，招收留学生的美国学校需要通过这个项目系统为留学生申请和提供在美国停留的合法证明。中国共产党政府对美国教育系统的影响和渗透，最近几年来日益受到美国政界和情报界的警觉。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冯佩奥曾经表示，孔子学院一直致力于推进北京的全球大外宣，并且对美国的校园进行渗透和恶意影响。特朗普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孔子学院认定为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限制国防部向设有孔子学院的院校提供资助。特朗普政府卸任之前提出的规定被撤回的消息引发了很多共和党人士的不满，他们认为拜登政府在中国议题上向北京服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推特上说， FBI 已经发出警告，中国共产党利用孔子学院对美国学校进行渗透，但现在拜登就静鸡鸡撤回了特朗普政府要求学校和大学披露和这些中国政府影响力代理人合作关系的政策提案。而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加州国会众议员麦卡锡在他推特上说，中国共产党令到一场大流行病全球江山已经一年，拜登政府并没有在掩盖真相的问题上向他们问责，反而就向中国提供奖赏，准许他们宣传渗透进入我们的大学校园。而来自阿肯色州的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劳福德就发推文说，为什么拜登政府准许一个与中共直接有关的组织活跃于美国各个教育机构呢？中共从来都不是美国朋友，对此视而不见只会造成更多破坏。拜登上个礼拜在他上任之后的首个外交政策演说当中，将中国称为美国的最严峻的竞争者。不过在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很多具体政策层面，拜登政府还没有明确表态。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界上下都对孔子学院持有怀疑态度，拜登政府不是太可能会放松对孔子学院的限制。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成斌较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同行政部门的部分人士在孔子学院问题上有非常广泛共识，认为孔子学院太过分了，确实对思想、研究、科学和学术自由构成威胁。而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及亚太项目研究中心主任卡尔森教授说，美国很多院校，尤其是规模较小的院校，他们同孔子学院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本身在教授中文上的资源和资金不足。他又认为与其放松强硬合场，拜登政府会从其他方面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卡尔森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拜登政府会返回到重振教育政策，而不是对孔子学院的立场有所软化，或者这个是向高等教育注入更多的资源，尤其是教授中文方面，以此去缓和对孔子学院问题的压力。根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统计，自从2014年以来，全美国已经有55间大学和中小学关闭或者正在关闭校园里面的孔子学院。截至到今年1月为止，全美国仍然有63间孔子学院，其中有两间高等院校计划在今年关闭孔子学院。北京就坚持认为设立孔子学院的宗旨是普及中国文化知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上个礼拜在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视频演说当中说，希望拜登政府取消关闭孔子学院等等那些他所指称的不得人心的政策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说，他还未有机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他预计当两个人正式通话的时候将会有很多说话要讲。而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2月10号晚间是通话会谈，这个是自拜登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当中获胜以来双方首次通话。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专访当中形容这位中国领导人是非常聪明、非常强硬，但是骨子里是没有民主。拜登表示，美中两国面临着极为激烈的竞争，但是不需要发生冲突。评论人士认为，美中领导人虽然未有直接通话，但是已经是通过各种的方式隔空较力。拜登为什么特别点名习近平强硬，也是缺乏民主？拜登和习近平通话还是需要几耐？目前还是美中双方为首脑通话各自亮出什么底牌？拜登对习近平的个人评价背后有何心意？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美中关系本来就复杂，拜登刚上任，美中都需要更多的整理以及准备，从而更好地进行第一次的对话。他认为拜登在美国国内政策上否定特朗普的做法，但目前为止他并未有将特朗普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是否是定调。夏明表示，中美关系现时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这个不是短期或者是单边国家的考量，这个是盟国的考量，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盟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战略上、经济的长期利益上的一种较量，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然也不会轻易拿出一个现时明晰的方案。而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于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以及做法已经给予了中美关系层层加码，现时他们知道在国内政策上和很多重大的意见上，拜登总统是否是否定特朗普总统，但是拜登总统未有将特朗普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是否定。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和习近平通话，习近平很大的一个期盼恐怕就是新潮将特朗普以前这几个关税和技术制裁、知识产权的冲突是撤走。拜登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让习近平有过高的期望，再给予他带来失望。拜登亦都是没有意愿想改变这些。第三，中美关系涉及到的利益冲突危险是这么大，拜登是建制派人物，他会通过制度系统来包括决策、构机构、思想库等多方面的考虑，他会走出他的下一步棋。美国维克森林大学 政治及國際研究學系教授李偉欽認為，拜登對習近平的個人評價，比如是非常聰明、非常強硬、骨子里缺乏民主，這樣的講法是有備而來。李慧欣說，君無戲言，出口亦都是代表著整個國家，如果講到說非常聰明，當然有些有恭維的意思，但是亦都有些意涵，就是說請你是要作出明智的決定，因為他們都是兩個強國。至於說非常強硬，當然亦都是因為國內消費的意味，意思就是說美國因為在特朗普的時候將整個局勢搞得非常之強硬，在新潮上來的時候當然亦都要迎合前朝的一些的做法，因為不可能馬上是將它改變，而且美國至少在現階段國內這種分裂的局勢，特朗普事實上還有他的支持者在內，所以有應付國內的味道。同時亦都迅出一個訊息，就是考量就是超越兩黨，超越每一屆政府的短期變化，而形成美國的一個長期戰略。這個長期戰略就不單只是要著重於習近平，同時要著重於整個美國制度，以及美國盟國和中國代表的一個專制勢力，要挑戰國際秩序，要挑戰美國的根本的價值觀，要和美國進行一個意識形態的較量。所以這個是一個長期之戰，这个长期之战放在时间上长期考虑，就好像冷战。大家是可以看到铁幕演说之后，海南的长电发文之后，直到90年代苏美解体的争霸才有一个结局。今天也都同样，以前美国拜登总统这些的包括长电文，可恐怕他是20年30年后看到两种制度最后的一个缩影。维克森林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系教授李伟钦认为，北京在拜登以及习近平通话这个议题上面表现得气定神闲，等若应若，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如果想让系铃人美国将铃铛是解下，亦都需要中国的态度有所主动缓和。李慧欣表示，这个是中国的睇法，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如果说解铃还需系铃人，铃铛挂在哪一处，当然是美国有意或者无意挂在哪一度。比如人权问题、新疆问题、香港、台湾问题，很多的议题至少在这方面要有些友善的表示或者是改善。比如说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方面需要缓一下退回去。美国知道如果中国有意愿，至少做到有程度的谅解和合作。这样的解铃还需系铃人，系铃人才可以将铃是拿下来，或者说至少不会将铃声摇得那么大。整个的议题返回到拜登所讲的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上面，这一方面北京多多少少必须要有所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白宫在星期三说，正在对中国短视频应用 TikTok 可能构成的安全风险进行审议，但同时强调对于要求出售 TikTok 的计划，拜登政府并没有采取新的积极主动的步骤。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華爾街日報》星期三較早時候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道，說在拜登政府對特朗普時期的政策措施進行廣泛審議之時，要求將 TikTok 美國業務出售給包括甲骨文和沃爾瑪在內的美國投資團體的計劃被無限期擱置。白宮發言人沙奇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相關問題時說，認為拜登政府採取了新的積極主動步驟是不正確的。他說關於 TikTok 涉及兩個不同的程序，一個是法庭的，另一個是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的。他說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的程序非常嚴格，正在進行當中。沙奇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全面評估包括 TikTok 在內的中國應用程序對美國數據構成的風險，並將以果斷和有效的方式予以應對，但他未有給出具體的時間表。去年特朗普總統以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和美國用戶數據安全為由，針對 TikTok 頒布兩項行政命令。第一項行政命令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禁止美國應用商店提供 TikTok 的下載和更新。該命令在法院遭到挑戰，已經被全面叫停。美國政府隨後提出上訴，相關訴訟仍在繼續。 在星期三，美国司法部请求联邦上诉巡回法院暂停审理这一宗案件，为期60日。司法部在提交给法庭的动议中说，商务部计划对禁令做出全面的评估，有确定行政令中所描述的国家安全威胁是否继续为这些禁令提供正当理由。该案的一场法庭口头辩论原定在星期四进行。特朗普发布的另一项行政命令，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在美国的资产。这一项行政令发布几日之后，海外投资委员会正式要求字节跳动剥离相关资产， TikTok 向法院提告，要求法院废止该命令。这一场诉讼仍然继续当中。字节跳动和 TikTok 在发起司法挑战的同时，都在美国政府磋商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的相关事宜。字节跳动当时提出的方案包括成立一个全新的商业实体，由美国甲骨文、沃尔玛和字节跳动的现有美国投资者持有，负责处理美国 TikTok 的使用者信息和内容审核。《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援引消息人士话讲，字节跳动的代表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之间的磋商目前仍在继续，这些讨论围绕数据安全以及怎样去防止 TikTok 蒐集美国用户数据被中国政府取得，但是不会很快做出决定。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话讲，在拜登新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评估之际，甲骨文和沃尔玛收购 TikTok 方案或重要面临好几个月的审核。《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何恩的话讲，我们计划制定一个全面的方案来保证美国数据安全，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威胁，其中包括了中国应用和其他在美营运软件构成的风险。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将字节跳动剥离在美国的资产最后限期分别延长过15日和7日，但是在12月决定不再延长，不过表示谈判仍然会继续下去。TikTok、沃尔玛和甲骨文目前都未对最新发展置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梅暖德兹和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共同呼吁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贝索斯详细说明他的公司与中国大华科技的交易。这间公司据报道研制了人脸识别的软件，用来向中国当局举报维吾尔穆斯林，助长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美国政府已经将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定性为种族灭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大华技术据报道研制了人面识别软件，用来为中国当局侦察和报告维吾尔穆斯林。两位议员都认为这间公司助长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两位参议员写到，这些报道极其令人不安，并显示中国当局针对维吾尔部署的全面监控系统就好像我们担心的这样那么恶劣，甚至可能更为恶劣。他们提到这种软件有令人不安的功能，包括就维吾尔人发出实时警报，将具有某种面部特征的人立即报告给中国安全部队。这两位参议员仲对贝索斯在同这间中国公司谈判并签署$10,000,000协议时，是否意识到大华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以及亚马逊在决定与践踏人权的实体终止业务关系时有些什么的标准提出了问题。虽然从大华购买设备并没有违法，但他却是对你作为亚马逊行政总裁提出了问题。梅暖德斯和卢比奥仲说，如果针对大华的指控属实，那将意味着亚马逊有意忽视美国政府的指导，并从被列入实体名单而且参与中国针对维吾尔暴行的公司购买了设备。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将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新疆公安厅等28个中国实体列入了商务部实体清单，原因是这些实体参与了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打压。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情况下，被列入这份黑名单的机构或者公司不得与美国公司交易。去年四月尾，路透社报道说，亚马逊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从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的大华购买了热像仪，交易价值近$10,000,000。这批设备被用于测量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坚持工作的员工的体温。这个消息引起了维吾尔活动人士的不满和美国议员的批评。 亚马逊当时未有就从大华购买设备置评，但表示该公司硬件符合国家、州和地方法律，而检测体温是为了支持我们的雇员的健康与安全。他们在我们的社区继续提供关键服务。去年11月，美国视频监视信息公司IPVM 发布一段视频报告，表示他们发现了浙江人工智能公司大华的一种产品的编码当中有专为维吾尔人制定的术语，讲明他们的视频监控软件具有针对维吾尔人面孔特征的人面识别功能。今年一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离任之前将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定性为种族灭绝。拜登新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肯定认同了这个指控。总部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亚马逊公司由贝索斯创立于1994年。这间由网络销售起步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为集云电脑、杂货、电器和娱乐等各项业务唯一新的国际电商公司。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亚马逊的业务得到蓬勃发展。亚马逊公司这个月较早时候宣布57岁的亿万富翁贝索斯将会辞去亚马逊行政总裁的职务，他将会保留回执行董事长的职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美国据报正为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进行准备之际，一个澳大利亚的智库呼吁他们的国家的决策者尽一切努力理解台湾未解决政治地位一事的复杂性，因为它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可能为此发生军事冲突的议题。一旦战争爆发，华盛顿会将澳大利亚的参与视为理所当然，坎培拉必须决定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共同社在星期日的报道，在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加的时候，美国已经向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提议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能否顺利举办将会取决于印度的态度，因为一直以来印度对四方对话的立场都非常之谨慎，它是一个四个成员当中唯一一个和中国是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根据白宫的声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和印度总统莫迪通话，两人都同意继续密切合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包括支持航行的自由行动、领土完整，以及通过四方对话的机制建立一个吸引加强大的地区安全机制。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和印度外长通话，双方都期待扩大地区的合作，包括通过四方对话应对新冠疫情以及为气候变化的挑战。对于四方对话峰会是否正在筹备当中的问题，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这个时候还未有事可以宣布，但是美国视四方会谈为一个具有重要潜能的机制，因此亦都会以此为基础深化同伙伴的合作，包括传统的海洋安全领域，而另外亦都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以及民主韧性等议题。普赖斯并针对印度和中国的边界争议表示，美国非常关注北京正在试图恐吓对于邻国的作为，美国将会同盟友站在一起推进彼此在印太地区的共同繁荣、安全和价值。在这个峰会举行之前，一个澳大利亚的智库亦都建议澳大利亚和他的盟友充分讨论如何应对台湾变局的问题，因为中国正在是运用各种非战争手段迫使台湾同日，一旦发生冲突，坎培拉必须决定他将来采取哪一种的行动和立场。为什么澳大利亚应该是关注日益加剧的台海紧张，就是澳大利亚智库中国事务在一个政策简报当中提出的问题。该个智库的创办人雅各布森在星期二发布的最新简报当中表示，有很多的理由澳大利亚必须要关心这个议题，例如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对台湾的控制之后，东亚战略平衡将会急剧改变，人民解放军不会再受限于第一岛链，反而取得在西太平洋投送军力的能力，这个将会改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防卫态势，不利于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 影，其他仲包括台湾的民主自由社会对地区贸易以及半导体供应的影响等等，都是澳大利亚必须要关注的发展。虽然北京经常威胁对台动武，但是雅各布森认为致命性的战争并不是习近平可能采取的同一途径，虽然军事冲突亦都不能够被排除，但是它的可能性是很低。他说澳大利亚必须要注意台海紧张升级，并且为另外一个更可能的假想情况做准备，另外就是北京以长时间以及密集的行动运用只差战争的所有手段来迫使台湾领导人展开谈判。雅各布森说这些只差战争的所有手段涉及到对台湾逐步施加胁迫，以及造成台湾社会不稳，迫使到他接受统一协商。北京可能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施压或者是封锁、网络攻击、颠覆行动、暗杀，以及是有限的使用武力。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多次针对北京对台湾的胁迫公开表态，敦促中国停止施压，并且与台湾民选领导人的对话，并且强调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在行动上，拜登政府亦都在2月4号派美国导弹驱逐舰麦凯恩号通过台湾海峡，延续奥巴马以及特朗普等前任政府的做法。这个亦都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台海自由航行任务。之前澳大利亚亦都曾经加入了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列，在2018年9月以皇家海军墨尔本号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在拜登政府强调将加强同印太地区盟友合作，以多边方式抗衡中国行为形态之后，地区国家如何看待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以及是是否加入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之音在上个星期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关系台湾同印太地区的视讯讨论当中发问与会专家有关的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奥拉帕尼说，他知道印度一直都不愿意参与这种自由航行的行动，但这个和地区国家对美国支持台湾的政策是赋予多大的重要性，以及这个因素是否影响美国支持台湾的程度是有关。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望月表示，他支持美国军舰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自由航行，他们亦都应该是在例行性的基础上执行这种任务，但是他个人反对将自由航行当作为是直面的对决行为，因为这个只是会加剧紧张。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以维表示，拜登上任之后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通话，双方表明对澳新美条约的承诺。莫里森亦都支持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不过他认为正在是承受中国贸易报复的澳大利亚亦都会希望拜登对中国采取较不对抗的做法，这个将会减轻澳大利亚的压力，因为同中国的贸易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极为重要。张以维说，同澳大利亚相比较，新西兰的弹性可能比较多，他曾经在新疆以及香港议题上面采取与他澳大利亚相同的立场，亦都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只是近来新西兰的弹性亦都越来越少。中国的策略是分化这两个国家，新西兰正在视察澳大利亚承受中国压力的情况。他认为澳新美之间的同盟关系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已经深入了渗透到新西兰，为美国对地区立场的延续性以及一致性制造了裂缝。他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报复不单只是针对澳大利亚，他亦都要对美国在地区的盟友，比如是日本、印度发出信号，说如果你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经常在批评中国，试图围堵中国，这个是有后果。张以维表示，中国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过去多年以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对中国依赖增加，中国市场占它的出口三成，因此北京对坎培拉的报复对它的经济是一大打击。无论拜登上台之后的政策走向如何，澳大利亚其实都陷于两大强权之一间，对其他的国家的利益而言，最好的情况是美中两国能够解决他们的分歧，否则就只是美国要求澳大利亚表态，或者是澳大利亚加入美国的阵营，例如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都会增加澳大利亚面对中国的压力风险。
在中国事务的简报当中，雅各布森提到了各种北京可能对台湾进行的指差战争的所有手段，当中最激烈的阶段的北京加大信息活动，并且发动一系列旨在干扰并且切断台湾电力以及通讯系统的复杂网络攻击。而在这种攻击的同时，解放军则是展开密集的演习，中国军队亦都驶入台湾附近的水域，或者是在实弹演习当中有导弹对着台湾的方向发射，这个或者是其中一枚偏离轨道导致平民伤亡。他说上述这些假想情况都会使到美国以及其他的地区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非常之难以抗衡，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别行动有理由引发军事回应，但是这些行动集合起来却能够使到北京得以实现他的目标，这个也是他一直以来在南中国海采取的方法。雅各布森表示，有无数棘手的情况是需要快速政策的回应，例如一旦北京切断台湾通讯网络的电力的时候，坎培拉应该是采取哪一种的立场，澳大利亚是否会是禁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铁矿，坎培拉必须决定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重要性，他是否愿意承受比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的更大的报复。由于中国有极大的可能使用这种指差战争的所有手段，雅各布森认为澳大利亚和美国新西兰的澳新美安全条约当中亦都必须要纳入新的思维来应对可能发展。对于特定的假想情况，澳大利亚亦都应该和其他的盟友讨论可能的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即将在2022年秋天召开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届时要登场的政治大戏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留任，他的第三个任期将会正式打破自从毛泽东以来中国国家主席做满两届十年就卸任的惯例。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多名观察人士说，中共已经启动20大的筹备工作，而习近平亦已经开始他后续的权力布局。当中中共中央纪委等机关趁着今年部分地方政府领导班子换届的时机，在1月份发布了10个严禁的通知，就是习近平开始布局权力的一个例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十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帮助习近平立威，巩固习核心的地位，并且为他的无限期任期消除杂音。不过他们亦认为这个十太禁令其实意外地打了习近平一巴，因为每一条高阶地方官员的纪律禁令其实亦冲着习近平而来，而且暴露出中共地方干部的腐败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据人民网星期三的报道说，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在1月份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当中关于地方领导班子的换届纪律方面名列了10个严禁，包括是严禁结党私营、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说情打招呼、严禁违规用人、严禁跑风漏气、严禁弄虚作假，以及严禁干扰换届。针对十禁，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林和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自从去年年底以来就有类似党员纪律、工作态度和集核心看齐等等相关宣传指示，而今年一开年就发布了十禁，他们认为和习近平在明年20大的权力布局有关。他说，
我看是要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实力吧，因为2022年20大一般北京的干部都觉得。
林和立认为他要看的是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实力，因为2022年的20大一般北京的干部都觉得习近平会留下下力，虽然他已经到了明年就做满了10年，但是习近平等于是党的高层的中心核心，所以他不会退下来。但是习近平亦怕有部分干部批评他，就是说因为自从邓小平改革之后，邓小平的主张要建立健全的制度，不要搞个人化人治， 制度比人重要，但是習近平就覺得他是終身的核心，所以假如他健康許可的話，他可能會多做五年十至十年，到2032年21屆的黨大會，所以那些規矩和其他中共黨內的紀律方面主要是鞏固這個習核心的地位。2018年中國人大完成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只能夠連任一次，即是兩屆十年的限制，亦即是話習近平要繼續連任已經沒有法律障礙，但是能不能夠完全消除黨內政敵的反對雜音，令他可以風光展開第三個任期，這個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要在二十大召開前營造的氣氛。觀察人士說，習近平在黨內的權力穩固，國內和國際環境亦對他有利，繼續連任應該不成問題，但是在二十大召開之前仍要嚴防反對聲浪或者勢力集結。
习虽然有不少政敌，可是他的政敌目前没有一个派系或者个人有实力去挑战习的权力。
林和立说，习近平虽然有不少政敌，但是他的政敌目前并没有一个派系或者个人有实力去挑战习近平的权力，例如说以前的上海帮或者是共青团派，现在的实力都不够去挑战习近平。習近平對於抓緊權力是很成功的，而且他培植了他個人的習家軍，在黨政和軍隊方面都是已經佔有重要的位置，所以習近平雖然敵人不少，但是現在看不出有誰有實力去公開挑戰他。林和立說，習近平自從2013年主政以來，前五年雷厲風行地打貪反腐，打去了好像周永康幾隻大老虎，一方面整頓黨內紀律，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打去了黨內對他構成威脅的政敵，去鞏固權力。習近平的第二任以來，安於權勢的習近平似乎放鬆了反腐的力度，但最近半年又捉了不少貪官，重新強化掌控的味道依然濃厚。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亦認為，利用打貪立威一直是習近平的治理風格，但他說針對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脫貧成效以至來自新冠疫情的衝擊，習近平去年其實招致了不少的批評，尤其是來自海外華人的不滿，所以近期中共不理是從思想管控到公共輿論的管控都有緊縮的趨勢。趙春山認為，十禁的頒布形式是寒蟬效應，有助於鞏固習近平的權力和消除雜音。他說
借这个来，其他人就算对他有政策上有不同的意见，或是对他呢要继续做下去用。
姚春山说借这个十禁去令到其他人就算政治上对习近平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要对习近平继续做下去有不同的意见，但因为这个情况或者心里面就要想，我犯了这十几个戒条的其中几条，那这方面我就开始要闭口了，因为会有寒蟬效应。趙春山認為習近平的權力相對穩固，今年國內外環境對他有利，包括中國去年已經加入了由東南亞國家聯盟十國所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亦已經簽署了中歐投資協定，所以到明年之前，習近平只要管好疫情和經濟，連任應該有望。他說唯一能夠對習近平連任帶來變數的只有美中關係，不过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忙于内政，仍然塑造紧中国政策，所以令到中国头痛的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落台，而美中关系短期内亦还未有激烈交锋。赵春山认为这个情势发展对习近平有利。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亦同意，现在看不出有些什么可以阻止到习近平连任的障碍，但是亦不代表中共党内完全没有不满或者反习的声浪。
Passive resistance 基本上一定有了，党希望可以引导你不要去想这样的错误的思想。
曾若生对美国之音说，消极抗拒基本上一定有，党希望可以引导你不要去想这种错误的反习思想，但是现在这个年头不是毛泽东的时代，不能够完全不令到你想，但是你想了你不讲，那就可以了。曾若生说，中共或者可以准许反习的念头，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有人带头出声。曾若生说，只要不出声，内部反对力量就不会集结，甚至形成派系，中共就可以营造全党上下都拥护习近平的气氛。 虽然十禁代表住习近平嘅权力布局，但政论家陈破空日前透过佢嘅 YouTube 政论节目指出，爬梳十禁之后，佢发现咗每条禁令都充满讽刺同黑色幽默，因为条条都剑指习近平。陈破空话：唔理系结党营私、个人说了算、屌坏跑官要官、违规用人等等，习近平同以佢作为核心嘅中共高层都系最典型嘅代表。尤其是他認為最大的諷刺是第十條的嚴禁干擾換屆，因為習近平要爭取第三任，就是干擾換屆的最大罪人嗎？陳波空又開玩笑說，如果要認真執行這個十大禁令，最先要被歸入籠裡面的應該是習近平和他的權力。陳波空還直接指中國的黨媒官媒在中共的操控之下弄虛作假和跑風漏氣，亦即是洩漏換屆人事安排等機密，亦時有違反禁令之處。陳波空話：嚴禁拉票賄選嘅禁令容易造成外界認知中國有全民普選嘅民主假象，但佢又話其實中國只有指定人選嘅小圈子、鳥籠式同走過場嘅選舉，根本就唔係民主式嘅選舉，而且賄選歪風仲非常盛行。除了刮了習近平一巴，多名觀察人士仲說中共針對黨內、國內的不正之風提出了十禁，正正是說明出腐敗是上至中央、下至各省級地方領導幹部當中普遍存在。一名已透露聲明的異議人士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很明顯中共自己講的事情都是很明顯反濫的現象，所以他才拎出來強調要嚴禁，如果沒有發生這些事就不需要嚴禁了。雖然無法確知中國地方政府的腐敗程度，但是台北淡江大學的趙春山教授和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曾瑞生教授亦同意，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
現在要發出這樣的通知，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曾瑞生說，現在要發出這個通知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黨中央如果覺得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的話，就不用出這個指示。香港中文大學的林和立教授就認為中共的反腐風氣一直存在，他說在一黨專政的前提之下，貪腐問題和拉幫結派等事情是很難避免，亦因為沒有選舉的監督，所以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時代，這些腐敗現象都無法通過正規的制度去根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很快将会再次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演习地点位于印度洋北部。有分析认为，当俄中两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持续军事对抗之际，这次的三国军演会被利用从事政治宣传炒作和向对手释放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伊朗大使德扎加里扬2月8号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以及是伊朗三国海军将会在2月中旬在印度洋北部地区再次举行三国联合海上演习。他说将会演练海上救生、三国海军相互协调配合以及是以保护海上航行安全。俄羅斯、中國和伊朗海軍2019年12月未曾首次舉行過三國聯合海上演習，當時的演習地點同樣是在印度洋的北部亞曼灣附近。俄羅斯大使德扎加里揚並未有是進一步透露馬上將舉行的這次三國聯合海上演習的兵力規模。上一次的三國聯合海上演習的時候，俄羅斯和中國分別是出動了規模不大、由戰艦以及是海上補給艦所組成的分艦隊是參加。俄羅斯軍艦當時來自於是戰力較少的波羅的海艦隊。俄羅斯和中國以及伊朗僅是在一年之後再次舉行第二次的海上聯合軍演，正值是國際局勢在這一年當中又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聯合國對伊朗武器禁運在去年10月下旬終止之後，俄羅斯和伊朗、中國以及是伊朗在軍火交易領域未來如何互動，俄羅斯、中國是否會利用這一次的軍演機會借機會向伊朗推銷武器裝備，這些都是格外引人關注。俄羅斯和伊朗的官方最近互動頻繁，伊朗外長扎里夫兩個是星期之前剛剛訪問了莫斯科，由下議院國家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 斯鲁茨基所率领的一个俄罗斯代表团亦都在去年的八月访问德克兰。俄罗斯同样继续帮助以及是建设施工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的多台的机组。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之后如何处理伊朗核问题，未来美国和伊朗关系的走向，同样亦都成为了今日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焦点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军事对抗亦都在度持续。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轰炸机两个多月前在东中国海等地再次改行战略巡航，各种的规模的中国军机晓台飞行活动仍然持续。美国尼米兹航空战斗群已经是被调往印太地区，因此形成了美国三支航母战斗群齐聚印太的局面。在南中国海，美国尼米兹以及是罗斯福两艘的航空母舰的战斗群亦都举行了联合演练活动。此外，英法等国家亦都将会派遣战舰前往印太地区。在北极地区，作为俄罗斯最主要的空中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图160战略轰炸机刚刚完成了北极的巡航。俄罗斯国防部在2月9日表示，两架图160战略轰炸机对巴伦支海、格兰宁以及是挪威是的海域进行了12个小时的巡航活动。而就在大约一个星期前，美国向挪威派遣了大约由200多名的地勤保障人员以及4架 B-1B 战略轰炸机所组成的机队临时进驻挪威。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国战略轰炸机的机队将会与挪威空军举行一系列的联合演练活动。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分析人士就说， B-1B 的巨大航程以及威慑战力可以覆盖北极，甚至包括绝大多数俄罗斯本土的中心地带。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地区感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在不断加大。乌克兰指责俄罗斯现时已经是将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变成了军火库，并且在这个疗养度假地上面大规模地驻军。俄罗斯还大大地加强了被北约国家环绕着的西部飞地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军事力量。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边境、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国家的边境地区，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为一方，北约成员国还有乌克兰为另一方，近年来各种针对对方的军演活动是持续。在这个背景底下，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伊朗举行第二次联合海上演习，被认为是再次向对手国家是发出信号。一些俄罗斯政治学者以及是军备问题分析人士就说，类似的演习活动当中的军事含量虽然存在，但是最主要的更加是突出政治意义以及宣传成分。随着普京当局涉嫌毒杀反对派纳瓦尔尼，并且将纳瓦尔尼投入监狱，以及更加严厉镇压国内反对派，再加上黑客攻击等众多事件越来越被关注，俄罗斯可能面临着欧盟以及美国的新一轮制裁浪潮，和中国更加密切的联手，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因此亦都就成为普京当局的一种回应方式。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表示，在俄罗斯转向中国的背景底下，类似海上的军演、高层领导人的互动等等，这些都会被拿来大举炒作。萨林表示，他是相信类似的这些事件在今年都会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官媒等都不会错过机会，都会对此而大量以及广泛报道。但是也有一些俄罗斯伊朗问题学者认为，德克兰或者是最需要这样的军演，因为伊朗可能从三国联合军演当中获取到更多的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b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b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根据正义的奖赏计划正是悬赏最高$7,000,000寻求穆罕默德·阿巴泰的下落，或者能够对他进行识别的信息。穆罕默德·阿巴泰更多是使用阿布·杜勒·拉克曼·马格里比这个名字，他是基地组织在伊朗的主要领导人。马格里比在摩洛哥出生，今年大约51岁，他长期担任基地组织媒体机构萨哈巴的负责人，亦是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的女婿和高级顾问。从2011年针对基地组织前领导人乌萨马本拉登的军事行动之中获得的文件显示，马格里比多年来一直是基地组织之中的一颗奄奄升起的新星。自从2012年以来，马格里比一直担任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总经理。在多年的国际反恐的压力之下，他移居伊朗，在伊朗继续监督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活动。作为基地组织对外通讯办公室的负责人，马格里比负责协调和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活动。原想缉拿马格里比是美国决心将基地组织在伊朗的高级领导人缉拿归案的一部分。正义的奖赏计划1984年开始以来，已经向100多人提供了$1,500,000,000的奖金，阻励他们提供能够开展行动的信息，帮助将恐怖分子缉拿归案，或者防范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如果你有关马格里比的信息，请在 www.rewardsforjustice.net 网站和正义的奖赏计划办公室联络，向info@rewardsforjustice.net 发送电子邮件，或者邮寄给 Rewards for Justice Washington DC 20530-0303 USA。 个人还可以和尼里最近的美国使领馆的地区安全官员取得联系，所有信息都将会严格保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